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还是继续来探讨如何五福临门。在上一次呢，我们差不多都是偏重在这个长寿这个富贵然后这个好德跟这个康宁的部分。那么这个五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既然有生就必有灭，那么有情的众生，既然我们有来投胎，有来吃喜，对喜有生必有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古今现在的将相王侯我们可以看历史上的吧像这个成吉思汗或是明太祖乃至近代的世界上我们可以看无论他是国王大将军或是他的大宰相，还有一点，无论他是好人或是坏人通通都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希望能够善终。用台语来讲呢，台语来讲就是讲吼，较好死啦。我们可以看，有人讲，哎呀，不要讲这个，听了实在是很不受用。但是有个问题呢，并不是怕死就不会死啊，对不对？这个死这个问题，不是说你不面对它，你讨厌它，你躲它就有用的咧。时间到了，看起来是死了，实际上呢，还是又生了为什么那个心还在生灭呢？那么外道讲的这个灵魂呢？我们佛教讲的这个四神呢？这个中阴身呢，它还是随着业力呢，再去跟他有缘的地方呢，他会再去玩游戏的，等于又再去一次的生死轮回呢。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五福这福报的福的最后的一个福呢，以我们这个中文的解释就叫做考中命。听起来很奇怪这个字现在的小朋友新兴人类可能都搞不清楚，还以为是在烤肉的烤烤，因为被佛烤一烤以后呢，这个生命就会结束，所以叫烤中命。但是这个烤中命它的意思就是说善终就是说走的时候呢比较轻松所以我们可以到去这种家富病亡的地方或是我们看到之前的那个南亚大海啸，或是中东的战争或是看到那个饥荒的这个世界那一些灾民，那些饥民，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叫什么生不如死尤其像地藏经上讲的，有些人呢他在临命终前呢，叫做卧榻，就是躺在那个床铺上已经自己都不能做主了。比如说我们讲大小便利都是溺在那个成人尿布里面。福报比较大的有很多特别护士每天来跟你清理个几次。如果没有比较没有福报的，你想想看，对不对？那个大小便处本来就又臭又脏了，你说里面又腻了一裤子，你说那个难过不难过？但是怎么样，好又好不起来，每天痛得哀哀叫，这边电那边那边割的师傅以前碰过有一位，他的癌症拖了12年拖了12年，那种痛苦他最后又被气切又电到最后连要讲话也没办法讲，连吞口水他那个脸都表情都很痛苦那个腰部弄个人工肛门 你想想看，那多痛苦！然后还没有死，腿又摔断了，本来还可以慢慢走，现在连走都不能走，那躺在那个床上。你说你的同修，就是你太太对你多好，子女多孝顺，受罪的还是自己的啊！所以那一次的因缘呢，师父去教他了，你要念佛忏悔业障。有一个世界呢，叫做极乐世界了。那个世界没有我们这娑婆世界这么多的忧悲苦恼。你就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啊，那你念的佛号念的相应的话呢？啊，不是说赶快死哦，死我要去阿弥陀佛那边呢，也不是这样。你想赶快死，你自己也做不了主了。还是要念佛，你念佛，哎，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的48大愿的威神愿力，你设我成佛，十方众生一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哦，他有这个愿，所以那时候就教他这样念啊，念佛好不好？到那个世界去咯，然后把这个身心世界要放下哦。哎，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受尽的痛苦的这个壳子，不要再执着啊。就是说，你如果愿意依教奉行，你就合掌。结果他没有合掌，哎，他的同修，他这个太太跟他讲，哎，师父叫你合掌，你要合掌。我说这不一样。这个是要他听懂了，他欢喜愿意，愿意念佛求生净土才合掌，又帮他再说明了一次以后，哎，他合掌点头表示好，结果就不可思议了，拖了12年呢，啊，那时候师父看他那么痛苦，用那个大悲水，我们自己修个叫做大悲甘露，啊，跟他洒尽加持啊，啊，同时跟这些有形无形的冤亲债主。跟他们一起开始叫他们念佛忏悔业障，念佛发菩提心，念佛皈依三宝，念佛求生净土，然后希望冤亲债主们大家同沾大悲甘露的这种功德利益呢，冤亲平等，解冤释结。这是我们的经验，冤亲债主呢，如果化解掉的话呢，这一个当然人的这个色身的这个身体有病，当然是找人的医生来看，但是有很多拖拖拉拉的啊，或是说找不出病因的啊，这个有的就是所谓的因果业障病啊。那经过这个啊法师的这个洒净加持，加上这个啊当事人本身的诚心啊，跟着念佛忏悔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回向功德啊，求生净土，心诚他会有感应的啊。所以那一天就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下午4点多呢，哎，师父啊离开的时候，最后就祝他好，我们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啊，叫他家里的财产啊、地位啊、哦、这个妻子儿女的事都没有你的事了，这只是一个一场游戏啊，缘起性空，嗯，缘寂缘灭的游戏。你现在呢，针对自己这个最重要的特效药，你要念阿弥陀佛啊，什么都不要想，交给阿弥陀佛来做主。你的心就是求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如果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的，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净土。将来从极乐世界呢，在成愿度众生呢、啊，后来要听一听，哎，就把这个所谓的身心世界呢，好的坏的统统放下，啊，然后最后第二天一早，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哎，我们的道场是上午10点才对外开放，然后10点钟。那个居士就来找师父，哎呦，师父啊，话不可思议耶！昨天呢、啊，啊，晚上就开始不讲话了嘞，哦，啊，然后到9点多， 啊，旁边都放着佛号，哦，看他好像是应该跟着默默在念，啊，到11点的时候，哎，看他好像眼睛醒过来，身体动，左看右看，就在看他的这个儿女回来了没有。11点多，大家都回来了，啊啊，跟大家点个头，哎，然后自己就摆一个吉祥卧的姿势，哦，就这样侧卧。啊，因为那个特别护士呢，已经大家都有默契了啊，他自己也不愿意说，如果有什么状况呢，也不愿意再被送去医院急救。然后一个吉祥物，哎，到了半夜，看他什么3点左右，再看他在身体再动一下，好，稍微动一下，又好像深呼吸一下，然后还是吉祥物。然后到天亮，快亮了6点多。护士小姐，哎，就看到，哎，就是我们讲，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呼吸啊，差不多没有了啊。然后呢，啊，他们因为那个时间呢，大家都暂时去睡觉，就赶快叫他的同修、他的儿女呢来助念啊，还是有点福报哦。到了7点多，哎，就感觉都是整个就因为那个特别护士本身就是护士啊，晓得说哦。啊，还不到8点，等于就是说已经整个这个都停了哦。然后怎么样？助念，哎，这个助念呢，15、10点差不多，还不到10分到哦。慈济功德会的一些老菩萨哦，好几位已经在那边助念了哦。后来师父去了，哦，我们就以那个加持过那个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光明遍一切处的啊。大灌顶的光明真言加持过的这个啊金光明沙呢啊，再为他在额头啊这边再把它粘住，再把它加持啊，手上再撒一点啊，其他尽量不动啊。去的时候陀罗尼被刚把它已经盖着了啊，师父就去跟他最后再开示，昨天都跟你讲过了，今天再特别跟你提示，一切都放下啊，就跟着佛号。啊，跟着阿弥陀佛啊，往极乐世界去吧！啊，但师父呢，啊，就是希望啊，还有个好样给人家看。嗯，因为那时候师父去的时候，要帮他加那个金光明沙的时候啊，是不可思议。看他躺在那个地方啊，那个脸哦，那个表情。啊，前一天在跟他开示的时候，你看那个愁眉苦脸，连吞口水都是那很痛苦的表情。哎，现在看他的样子是什么呢？哎呀！早知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早知道那个世界那么好，我早就应该去了。看他的表情就怎么样，哦，好像我们有些人呢，好像说心情不好一直睡不着，哦，烦恼睡不着，这下哦睡着了很舒服的那个表情，哎，那种表情。那我们就讲他真的都放下了，但是前一天你看多不可思议呢，那个下午4点多的时候，师父用那个大杯水帮他，因为他穿那个我们讲就是病人的那种哈，那种服装哈，好像类似睡衣啊，是不是好人做到底的啊？连他那个脚啊，脚伸出来都用那个大杯水啊，说哎呀，利益你一切的冤亲债主，都用那个大杯水，那个大棉花棒啊，帮他连那个脚都擦一擦，那个棉花棒去擦到他的脚底，他要会惊尿呢，怕痒呢，脚还会缩起来，你看那个脚那个动作很灵活呢，你想那个样子有算马上就要走了吗？但是呢，他一放下了一指佛号，你看这个我，哦，那个力量多大啊！那个最后怎么样？虽然是受过那么多的苦呢，但是最后呢，这种事也算是善终。只不过之前拖了很久很久很久，拖了12年呢。哎，师父比如说下午这样4点多离开嘛，我们算上8个钟头，十几个钟头而已的，他就已经往生了。啊，我们有时候到那种加护病房，看到那些很痛苦的。为什么？这个尤其要往生的时候，我们人临命终的时候，这什么个情形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哦，把那个好像我们那个游泳，你如果不会游泳的，下到水里面呛到很难过的，就像那样，你把那个气停止呼吸，你就停止呼吸，一直一直停着停着，停到最后你就哦，那个受不了的，那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佛经上有讲呢，我们一般哦。啊，人要死的时候呢，就像什么呢？乌龟吼，那骨被吞砍了，乌龟那个壳要被活活剥掉，那是很痛的嘞。还有就像那个牛啊，哦，像蛇要被剥皮一样，那么痛哎。啊，但是我们是 一般我们不知道啊，看他躺在那边，并不知道他那种痛苦。但是我们一般讲啊，刚刚讲的这个五福啊，五福要具足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人你看大富大贵哦，有钱，我当大官，但是怎么样？改朝换代以后，糟糕了，哦，清算斗争，啊，扫地出门，啊，甚至呢，全家都死得难看的很多。我们讲那个苏联就好，过去的苏俄，沙皇，他最后的那一世的，你看多可怜，啊，哎，他被那些革命党啊，后来被共产党来接管，那整个都死得很难看。你看，他当了皇帝，对不对？大富大贵，到最后你看，连自己的这些子女啊、爱妃啊，通通没办法保护的。哦，所以说大富大贵也不见得就能善终啊。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呐，像那个日本蛮出名的，以前一个比较写文章也很激烈的一位叫三岛由纪夫，他最后是怎么样？他是那种我们讲叫做爱国主义的思想。哦，他一直他认为啊，现在日本越来越强大了，因为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我们等于是很委屈的哦。这个宪法又是非战宪法，不可有军队。他认为我们应该要成立更强的军队，要恢复我们武士道的精神。哦，然后他把那个自卫队的指挥官呢，但我通通被他压起来，压起来了。然后最后他演讲，就是强调一定要怎么样恢复他们的这我们现在讲就军国主义的思想了以他的等于是任何一个这个国家或民族呢，难免都有那个民族主义很强的色彩。他就是希望这样，然后怎么样？他照古时候的武士一样，他演讲完了以后，他晓得这个罪很重的到时候这个罪很重，当然他表示他是个武士，他就是要把他理念这样先说，然后最后讲切腹。你想看他切腹呢？那个。平心讲，你拿个小刀割割你的肚子看看啊！小孩子可不要学，那不好玩。割下去，你看那个一刀割下去，你不见得能死哦。所以他们那种文化，他叫武士道的精神，他们认为那是很光荣。他那个用那个叫做弹豆哦，就是那种切腹刀啊，就1尺2寸的那种小钢刀，那个很锐利。他们这种武士精神，他要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自己用这个刀哦，两手左手右手这样放，一边。是从这个左边这样插下去，从左腰这样插下去，然后怎么样？要往右边拉，从这个等于是有的是从这个小腹这里肚脐下面这边有的是比较上面一点，看他自己的角度。但这个一下去，你看那个切下去，不见得马上就死。所以他们这种表示英雄主义怎么样？旁边有一个叫介错，另外有一个他的部下，他的学生拿武士刀就帮他把头砍掉，就这样子嘞。然后他们怎么样？这个介错的这个再来，也坐下来，也是拿那个小武士刀，也是切腹，然后再一个又帮他介错。所以这一种虽然看起来也是曾经我们来讲就是说轰轰烈烈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并没有善终因为有时候个人的这种英雄主义。以前有很多很出名的这种电影明星比较老一辈的都知道，如果在差不多55岁以上的，到这个差不多70、80岁的这种年纪的都知道，以前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乐蒂这个是一个女明星，很出名的，结果因为她很不快乐，她是自杀的，当然。刚刚谈到的这几位，包括三岛由纪夫啦、乐蒂这些，甚至过去的成吉思汗呐，他们这些的这种轰轰烈烈的这些的，但我们也都希望他们能往生净土了不过就是说我们是拿来当做这个故事的一个这个善终的这种的教材。但是根据这个资料来讲呢，成吉思汗算是善终啊。那你看那个一生，这个金戈铁马，对不对？达到了这种等于把这个整个中国的到了这个，达到等于是这些什么新疆西域啊，这边甚至连这个 附近的欧洲的这个国家都被他占领了呢。但是根据资料讲哦，成吉思汗还算三种，哦，那种是比较特殊的哈。哦，一般讲你杀业那么大哈，哦，是很难说寿终正寝哈，哦，啊，因为他最后是从马上摔下来以后，哎，就，哦，身体我们来讲就是说，啊，加上这个年年的这种旧伤哈，哦，到最后他就是往生了。但是这一种来讲呢是比较少哦，啊，那善终为什么是困难？你知道吗？像根据这个欧洲的这个资料哦，这个我们很多这个音乐界都知道有一个这个莫扎特哦，哎，这个莫扎特他是个天才，但是他命中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潦倒了，只有六个人来送葬，来最后跟他来送别，而且呢中途碰到了一场，我们现在讲叫做豪雨 啊下了一场大雨，怎么最后怎么样？孤零零的，就是剩下抬棺木的人呢，啊，就把他送到坟场里面去。啊，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韩国，哦，韩国的这个啊金世强人啊，这朴正熙，啊，或是过去的这个越南的啊，有一些元首，你看他最后他是在任内，都是在任内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的革命呢，然后都是死。啊，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善终，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们可以看。那么现在谈到说，为什么五福里面为什么讲善终很重要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呢，如果不是说很自然的哦，啊，或者是说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哦，这样子寿终正寝的话呢，就是说出了横祸，比如说上吊的哦，啊，或是车祸。啊，撞得支离破碎，或是癌症，或我这边电那边割的痛得哀哀叫，啊，或是说他是在很饥渴的情形之下，等于是饿死的哦，或是被那个火烧那个火灾那个很强的那个火，哎，活活烧死的，或是溺水的啊，或是被人家谋杀害死的这一种的死法的话哦，那么他会怎么样呢？因为那个我们来讲呢，那个四神哦，就是那个灵魂哈，哦，外道讲是灵魂，他就会怎么样？这种仇恨的这种心，还有恨，因为他死得很不甘愿呢。那么我们根据佛经的记载呢，心中一有了这个憎恨呢，那么会堕到三恶道，会堕到三恶道。所以为什么每次讲说，人家做修行人哦，他临命中的时候，大家帮他助念啊，帮他念阿弥陀佛哦，啊。如果再生他有念佛是更好啊。如果这个人呢，平时啊也不是什么大好人，但也不是什么大坏人哦。就讲也好心做寡，歹心做寡，这种的吼，哎，坏事也有做啊，但好事偶尔也随喜的。这种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就一定要跟他提示，啊，跟他讲哦，你不要害怕啊，现在这一期的生命已经快结束哈，有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哦啊，这一生比如说最近啊，你的儿女也帮着你曾经去放生啊，你也曾经欢喜点头。啊，说比如说用你自己的私房钱啊，也出了一些钱放生啦，哦，供养三宝啦，啊，或是供佛斋僧啦，啊，或是去啊帮助医院啊、孤儿院呐，啊，老人院呐，做了很多的善事，就是用这样的来跟他提示，让他呢增强信心。啊，好像我们一般讲的，哦，你就这时候你就念这个天，哦，念这个戒，哦，念这个三规，啊，念各种的，有很多方法的方便。因为一有嗔恨的麻烦，他这个会投胎做什么呢？就是一些有毒的众生呢，比如说变成毒蛇，啊，或是变成那种黑寡妇的那种毒性很强的蜘蛛，哦。或是变成那个蜈蚣，那个很厉害的有毒的那种，或者毒蝎，一般哦，在经典的记载，他掉到这种，尤其三恶道里面这种变成这种有毒的这种众生哦，一般都是嗔恨很强，嗔恨很强。师父几年前呢，我去那个台南，台南呢，他说闹鬼了，我说闹鬼，我怎么会闹鬼呢？ 就是说这个这当事人哦都是自杀的了，而且这个没事说一对夫妻老夫妻哦，男的是先往生了，然后而你的这个老菩萨呢照讲呢啊，看了他一些资料也做了不少善事啊，还被某个佛教单位表扬啊，有个什么感谢状的护法，那是最少捐100万的啦。结果最后他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啊久病缠身，要洗肾，一个礼拜要洗2次。儿女虽然多，大儿子在台北，小儿子跟他是住在啊同样的台南，但是因为老人有时候不好伺候，还有好几个女儿也就住在那附近，没有一个愿意陪他住。结果最后他说是请了一个啊那个菲佣是陪着他哈，24小时就是陪着他。但他最后是怎么自杀的呢？这个后来他那个儿子啊来找师父痛哭流涕，那是真心的忏悔。他没想到他妈妈会那么激烈，就是老人家讲什么就一定要你马上回答，你马上要说好，你都不能说你再研究看看再怎么样，这样都不行。他就认为说你们都在敷衍我，然后最后他是把那种洗肾，因为他那个这个动脉静脉这种地方插那个管子，你看闹个情绪把它拔掉了，你看看他佛的不高兴呢。他自杀的地方是他们老家的这个啊这个房子，然后套厅一二三楼，他的对面整片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生产线的工厂啊，不过那时候是暂时是空的，那附近整条街的房子都是他们的啊，儿女呢一人都分好几栋，但是就没有一个跟他住在一起。那他是怎么样的不幸呢？等于说最后你晚上睡觉了嘛，对不对？菲佣他也睡啦，啊，比如说你睡在这边，那他睡在另外旁边，啊，想说要做什么，有时候在叫他，他怎么想的你会去自杀呢？弄得那个菲佣啊，都差一点精神崩溃。啊，根据那个现场的资料，就是说，他的床头柜这边有一只电话，结果那个电话是怎么样呢？没有挂好，电话就摆在他的枕头边，就这样，那个电位给落地下，然后他是人就是，对不对？等于是就瘫在那个床铺上，然后血是喷得满床满地。然后最后是说他的大女儿住附近，说晚上电话一直响，但是他去拿起来的时候那边没有声音，就听他咚咚咚这样。为什么？可能闹个情绪把那个哦那些什么橡胶管那些东西啊，那些女人把它拔掉，那血喷出来以后可能又后悔了，打电话给女儿，但是再来就没力量了，对不对？因为那么晚了，三更半夜等人家来接电话，他已经没力量了。所以你看就这样的往生，这个有嗔恨啊，就是最后嚯，你弄家不好都不陪我，我稀有你看，你看这个念头多可怕。以别人来看命已经有够好了，对吧？家里别的没有那么有钱啊，你看他不快乐。所以就是没有善终哦。然后后来啊，听说也经过那个哈，他过去跟人家扶持的一次都捐100万的单位啊，又来帮他啊做这种佛事，但是没想到不行，不行，啊，后来找了师父去了以后，我到那地方是三更半夜的，啊，就说啊，原先哪一间，进去啊，确实就是，哦，我们是看不见的，哦。如果看得见的话，应该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也住在里面的，反正就是这种情形。那个房子就是这样，比较凉快就对了啦，哦，没有开冷气就比一般的比较凉了，就一般公开阴了就。啊，师父也是不怕死的了，我就先进去看他原先往生的那个房子， 然后看到那个相片摆在那边，那还看到一张相片，我说哎，这个我、哦、这个男的这个样子也是一副很委屈的，原来呢就是这个要受气的这个儿子啊，原来那个就是他爸爸，在他妈妈之前早就往生，也是很多心愿未了的，一看那怎么办？好，所以就跟他讲，好，等一下你们天亮八点哈，八点你这些姐姐妹妹大家通通集合啊，一起来啊，我们用土法炼钢，还、啊、跟着师父，到时候啊，我们洒金，还、啊、会教你们来、啊、念佛号啊，然后一边念啊，自心忏悔啊，忏悔业障，然后发菩提心，然后皈依三宝啊，然后你儿子的还要。先跟他们开示，师父跟他们开示，到时候那眷属代表你们，还一跟边共修，一边念名字，一边忏悔，一边发愿，一边皈依三宝。分成三个阶段，好啊，就是这样。第一阶段哇，他们也这样，十几个也跪啊拜啊跪啊拜啊，比较少拜的受不了，但是也蛮孝顺的啊。好，第二个阶段啊，给你们休息一个十分钟。第二阶段，师父是背诵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因为这个经呢是闽扬两利啊，希望他们欢喜受用，因为《金刚经》呢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破掉我执。那么破迷开悟就照见本性，以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一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这种啊利益给他们啊，然后最后再一次啊，等于我们就是一个五供啊，再啊来一个施食，结果是最后啊再把这个大悲甘露呢，哦，就是整个这个房间哈、哦，这个、啊、等于是我们这个坛场哈、哦、啊。也是一个戒啊，通通在撒大悲甘露，这样撒撒撒撒撒，哎，哦，结果那个大沙花一开的时候怎么样？两条，那个平时讲我很少看到那种颜色的蜈蚣啊，嘿，蜈蚣的颜色、啊、差不多哦，如果将近差不多有一寸、两寸、三寸多长的哦，差不多都是什么？你知道，差不多都是那种咖啡色的比较多。那天那两个蜈蚣是比较黑的颜色，就这样咻一下都跳出来，哦，师父赶快再跟他们念了，哎呀，阿弥陀阿弥陀，赶快熄灭贪嗔痴哦，啊，放下放下哦，不要冤冤相报，啊，赶快啊，皈依佛陀不堕地狱，皈依佛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伽不堕旁生，大悲甘露一边跟他们撒，吼、哦，你没看那个样子。我说不能打，哎，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哦，被牙缸、牙医啊，怕被他咬到，是不要，不要去动他，哈、哦、哈、哦。然后呢，这两只呢，哎，一只往右边的这个啊、哦，这个墙壁、这个办公室就在那边哎钻进去，另外一只往地下室走了。那边讲，那个就是有嗔恨心呢、啊，有嗔恨心呢、欸，那有时候就变成这种，哦，你没看到那种。而且你说，你问你有没有鬼？哎呦，你度着你有灾。那师父到那个地方是快天亮啊，那时候还不到五点，想说你们八点再来，那师父就等于就在进去以后，电灯先开，先看他原先自杀的房间嘛。然后师父就在门口这边，哦、啊，总要尊重人家的房间，我也不能随便睡他里面，我就睡在门口的沙发。那个是不可思议，听到什么？你看。就听到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好像有人放那种哦，我们在那个诵经的那个录音带的声音，就是诵经的那种做早课晚课的那种啊。那我马上，我师父胆子很大，马上一下子就进去，看他旁边是有一个类似那个什么，我们那个收录音机哈啊，可以摆袋子，一看里面也没有摆袋子啊，那个机器也没有开啊。明明就听到好几秒钟就在诵经的佛号就从这里，然后再看那个窗户，啊，把窗户打开，对面就是那个工厂，到外面整个都是空，整个都是空地，你看，就听到在诵经，在那个你没办法解释，啊，为什么他们这个上家哦，他那个儿子为什么老找师父，你知道？ 他要说这个事情啊是个自杀的这种情形啊，后来因为那也在地方上也是个望族哦，让人家知道说他的母亲这样是不是子女很不孝哦，啊，然后那个他是大儿子，然后有一个最小的小弟，小弟既然讲是，哎，别按那么来我发抖，又要拍宽带，你那边按你按那么，哦，那讲那个话实在真的是蛮不孝的哦，啊，哎，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看到那种无奈，他们为什么？既然都往生了嘛，哦，然后两个老的都往生了，那个兄现在不用，就在考虑说，比如家族会议，大家在坐在大厅在研究，啊，兄弟姐妹在研究，哎，是不是我们把它卖掉好了，对不对？包括工厂卖掉，哎，莫名其妙就是里面的那个啊，那个他母亲自杀的房间，哎，那个突然那个南无阿弥陀的佛号在响啊，一进去看，对不对？也没有那个佛号的袋子啊，但明明大家都听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听到那个佛号很庄严在绕念呢，啊，这里面哎，里面都无去，心想我大家拢听到，然后又一次，又是在讲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有人开玩笑啊？怎么哎，啊电脑无人开啊？这什么？那跟他听的就是录音带在弹，然后再来讲了，不然说好，我们早看人家怎么样了，是不是就把它卖掉？哎，这是怎么样？有人在按门铃，叮咚叮咚叮咚。一开外面连个人都没有，哎呀，全家真的全身发毛了，所以后来来找师傅了，说、哦、那师傅是比较不怕死的，我就去啊，去了啊，后来当然我们就依法哈、啊，就希望他们好好的往生善道去吧，莫再执着啊，请他们慈悲啊，原谅你的这些儿女啊。再生你都这么疼他、啊、他们现在也都忏悔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你、哦、所以你要慈悲啊，就放下啊，最后就这样的开始完了。然后也因为这个因缘啊，他们那一家呢啊，老老小小的哎，差不多将近20个，包括小朋友，后来啊，因为他们都住了好几栋啊，都是他们自己的盖的啊，都来皈依三宝。那当时有个因缘啊，他的大儿子蛮有心的，说他那边一栋一二三楼的套厅耶，哦，等于就在那个比较靠近那个田野的旁边一个转角，是不是提供给师父当金舍？那师父想了，我在台北有那么远跑来台南，他说师父，我通报名字也过给你，哦，不然的话你一个礼拜对不对？看看来个一次两次也好，哦，最少我这边让我们的眷属可以来亲近三宝，来听闻佛法。但是我们讲，我们惭愧了哈，事情也太多，虽然那么好意，我还是没有收了。我说你有心，我就心领了，以后再看吧。啊，所以世间呢，各种因缘也是会变化。所以为什么讲善终很重要？你看那么那供给东西越来越可以，那么有钱呢、啊？以世间讲的，别的没有，整排的房子呢，你想想看，对不对？但是他不快乐，所以他没有善终。而且你应该看他再生，他为三宝，他也有去供养啊，对不对？随便一间也是100万的，对不对？人家还有个感谢状还挂在墙上呢，你看看。哦，这是师父的经验。还有一次，有一次看到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台中，师父去台中，过去呢，师父一个老朋友。他后来在台中的一个砂石厂哦，东势还是什么地方，刷九二顶当主任，工地主任。他的一生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说有一天他如果往生临命中的时候，口袋哎那得要有钱。结果真的他死的时候，口袋现款还剩2万多块。为什么？他是跑去那个哎那种理容院哦，马杀鸡的时候呢，突然哎身体。这个右边发麻，哦，他说：“哎，这个担心中风，就赶快去台中的哦，那个什么，啊、有一个很大的医院， 到那边去，人家马上并未通知家属。结果呢，他在法律上已经跟他离婚的太太啊，不愿意去，法律上是已经办了离婚了哈、哦，但是在那个之前呢，那两个月呢，啊，因为家里还有一些小孩哈、哦，那这位居士呢，还算有点良心了哈、哦，哎呀，有时候啊，每个月啊，他已经离婚的这个太太来看他呢，他多少再拿10000块给他这样子，啊，结果这个一并为通知家属呢，这个太太紧张啊。不去，为什么？他打电话来问师父，说：“哎呦，伊个吼，一四季伊个生活上复杂，唔好我靠人欠几千古钱哦，我即摆去着哦，要找我这太太要讨钱，我嘛麻烦。”那时候我师父跟他讲：“法律上是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啦，你都离婚了嘛，吼，协议离婚啦。哦，那现在既然医院打电话，吼，现在就这样，求阿弥陀佛。”有一年的话，给那个奇迹留校查看呢、啊。如果真的不行呢，求阿弥陀佛慈悲，赶快让他含笑往生吧，少受罪。结果这个电话打来了以后，是不是教他这样？他还在犹豫的时候，没多久又打来了，师父变了了，变了了，功德已经定去了，已经往生了。你看多快嘞，就是心肌梗塞。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并未通知家属的时候呢，这位太太呢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的时候呢，这是后来因为师父帮着去帮他处理这个善后的时候才知道，他在台中那边的这些董事长董娘啊，在跟师父讲啊，他说叫他们赶快通知他这个太太，他们太太不大愿意去，那个董娘在跟他讲。啊，人伊就讲伊无闲，啊，哦，啊，就讲叫你个去保重诶。他讲那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不晓得他随时会死。他既然讲一句什么话呢？讲，我都怎么错起来，佫袂来给他看。哎，你看他讲那种很俏皮的话，意思说我搞不好我可能会死掉，他都还不愿意来看我。你看他讲这蛮幽默的话嘞，他讲这是要用白话讲较亲切哦，才比较有那个味道了。我都强要抓起来，我不爱来给他看一下。啊，结果伊唔知道他真的就抓起来，他不晓得他真的会死啊，啊，然后那时候就是说全身麻的时候就这样，然后突然一下子，医生来说住院先观察一个礼拜不必、啊，马上一下子就不行了。啊，结果死的时候真的口袋现款20000多。啊，那时候师父去帮他啊，最后想说，哎，他离婚了，小孩子一个在当兵哦，一个还在读书啊，最后。啊，去他那个地方，到了台中都已经啊黄昏了。那藏医社殡仪馆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冷冻库不愿意开的，5点以后不愿意开，他们有担心鬼道的不开。啊，看到是失物器啊，看到我们这种光头的啊，沾一点光啊，就开了。一进去看到什么？看到那一阵子刚好那个台中一次很不幸的威尔康大火，那个餐厅的大火，他剩下那个进去他那个冷冻库哦。一进去，有的就是说有主的有人的，他就是一格一格的那个，好像那个小小的那个，像我们这个桌面一样长条形、长方形的一个小铁盒子一样哦，人就装在里面。那么如果没有人去认的那种，就是说一进去那个冷冻库，它摆在外面的啊，地上看个超球啊，另外一个是摆在一个也像一个小小木的桌子上面的，也是下面摆个草席，那你看多可怜，你知道吗？那个王子是什么？只盖个成人尿布，就这样脱光光的啊！那一种的，根据经典的记载，哎呀，那个不好好超度，都麻烦，都下三恶道了。尤其有一个呢，那演恐怖片不必化妆呢，他那个两个手是张开，一个手伸向天上，那嘴巴是在惨叫，两个眼睛真的很大很大，就像那很痛苦的那种样子，那整个脸都扭曲变形，哎，黑个修的，那个身体那个，你就不会讲那个。那个金龙修过球体的那种，就是像恶鬼们被火在烧的那种痛苦的那种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演恐怖片了，都不必再去化妆的了。他的脑袋等于扫掉一半，扫掉一半，那个头发，哎呦，你就讲不出来，就烧焦一半，这个那个样子也是狰狞恐怖，也是就躺在那边，嘴巴是张得很开，等于最后惨叫那个啊的时候，那个嘴还没有闭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要进去的时候，哦，我旁边总共还有4个人， 那个门一开以后，进去的变成只有我一个，大家都惊起来，唔捌看到这款的啊，那是怎么？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跟他们念佛，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好往生净土吧，我实在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哦，念个佛号功德给你们，就是这样。然后我进去看到一位老朋友，那个，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我看过的死人呢，他是两个当中的一个。之前有看到，最近，今年看到有一个，这个都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唯一看到的很好看的就是那个老朋友，那个真的还死得真好看，因为他可能最后那个心肌梗塞，最后不行的时候，他想到再生的时候，师父对他的开示。人生到最后就剩下一张相片挂在那里，到时候那个中阴身回来之后进不去，只要看到自己躺在棺材，你说哪一个是我？棺材里面是我吗？还是那个相片是我？无论是哪一个，你都进不去。啊，有的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啊，我说那个时候记得要赶快到阿弥陀那边去啦，不要再起心动念，到时候再看到我们这个异界的贪爱，你到时候糟糕呢，又去投胎呢。啊，到最后应该是想到了啊，放下，所以他放下就等于是默念佛啊。所以那个脸哦，很可爱。有一点点小小的微笑的那种表情，就有点小小的微笑的表情。然后师父去看，当然跟他念佛，合掌念，这样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超十句哦，藏仪式的在拜，师父你莫念。卖脸嘛，看起来好像要醒过来了，就是他变成他那个铁格子，他冰的那个，他说好像那个脸又慢慢要变成有一点人的血色起来了，哼，光不输你卖过脸嘛，很有意思，啊，那后来师父只能跟他讲哈，一切都放下了，这一期的游戏就像再生常常讲的，这一期的结束了，因为还没有圆满嘛，啊，离开了分段生死，还是再细细的轮回分段生死。如果说有一点修性的啊，还在变异生死，因为心还在生住异灭呢，都还没有回到常寂光土，所以师父那时候就跟他讲，你就放下吧。所以跟到那个善终真的很重要的啦。你说临命中那种痛成那个什么样的？所以说接触佛法还是很重要的嘞，因为师父的经验上跟着而且经典的记载嘛，我们看到。尤其净土中的善终的很多的大德啊，比较出名的以前大陆上的王达铁嘛，他是一个达铁的有一天一个师父出家人从那边过他也慈悲供养个小馒头然后请问师父我们这种的怎么修行呢，我们也没有机会，他说你简单啊，你就配合着你在拉那个风箱的时候那个达铁的那种的拿那个风箱，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打铁的时候这样打下的锵锵，这样打的时候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就叫他这样念。有一天，他就跟他太太讲：“我要回家喽。”他太太想：“我这个老公有毛病嘞，我们家就在哪里，要回哪里。”他就自己我们现在讲叫做斋戒沐浴啊，哇，洗得很干净，一早也照样上班哦。照样去工作，穿那一套逢年过节才穿的那一套，就穿起来，然后呢一边打铁这样，轻轻锵锵，久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然后锵，阿弥陀佛，已经走了嘞，你看站着往生的嘞，那如果以我们禅宗六祖坛经里面来的记载。我们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坐着走的，而且要走之前还问呢，还问弟子们，现在我们来讲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走了就是无往矣，就这样还在讲话那真的是生死解脱自在，所以这种善终呢，像一般来讲这个这一种跟那个什么寿终正寝像他可以一般我们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做人做得不错道德不错有的是什么他是睡着第二天儿孙一看 阿嬷，是阿祖，还是阿公，今天怎么没出来？哦，一看哦，他在床上睡着就走了。那一种的，一般讲呢，就是说再生呢，好德，就是说好事做很多啊，或是说啊，他也有在用功的。啊，一般讲很难，是这种善终哦。一般来说，要有非常非常大的福报啊，因为他因果很公平啊。比如说，我们戒杀、吃素、放生、护生，那感召到的呢，就可以有最后的善终这个配合起来。当然，无论怎么样，就算善终，只是看起来比较没痛苦，还是在轮回啊。哦，那么以修行人来讲，最好是破迷开悟，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在这一生呢，断惑证真。啊，我们讲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皈依三宝，啊，具足众戒，这个读诵大圣，劝进行者，或是念佛求生净土，以这样的方式来讲呢，那个就比较容易五福临门啊，不然我们来讲哦，虽然是讲世间人都希望我这个五福都有啊，所以这平心讲五福还是不究竟呢。但是当然我们有些大德会问，那师父那不大究竟，你讲干什么？哎，还是有作用。为什么？他最低起码是一个好的助缘。尤其我们凡夫众生呢，都希望哇，又富又贵哦，哎呦，又运气又好哦，身体又健康哦，家庭幸福美满哦，最后呢，哎，无疾而终，总是很希望嘛。哦，啊，我们当然讲这个如来藏的故事，哎，也让大家有的听听，哎，还不错嘞，学佛，哎，对这个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所以我们一般讲善终啊，它有好几个种类。在这个古老，我们这个《十二品生死经》这里面有记载。那么的佛陀呢，他曾经分析描述了这个死亡呢有十二种的类别的。当然，这个要涉及到很多属于就专门在修行的术语哈。我们一般呢会听个不飒飒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一些资料，就分成三种，叫小善终。中善终、大善终，就是分成大、中、小了哦。小善终的，就是说没有遭到什么样的这个意外的灾难或是横祸哈，他就是说好像无疾而终了哦，无疾而终，没有什么病。那么这个中的善终呢，就是中等的哈，中品的这个善终呢，他不只是没有病苦，而且呢，他心中也没有这一种所谓的这种怨恨或是遗憾。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仰不愧于天呢，哎呀，俯不怍于地就是说，对这个天地人呢，对自己呢，对别人呢，他可以心安理得的这样子来过世，这叫做中等的善终。那么第三种就是最好的这个大的善终就是意知实质，而且我们讲说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那佛及圣众呢，手持金台来迎接我，这种的是不得了了。那不只是说他的福德啊，还有他的功德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以密宗来讲呢，即生成佛。他三密跟本尊都相契。禅宗讲呢，破迷开悟，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属于这个圣道法门呢，靠自己的力量的这种修行的法门呢，就叫做断惑证真。最少证了个阿罗汉，他再来投胎。为什么阿罗汉？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后有，阿罗汉是无生的等于他要入无余涅槃那么再一种的呢，就是说大圣菩萨的， 啊，他升到这个诸佛的净土去，啊，甚至成愿将来成愿再来度众生，哦、啊，这种就是属于说大的善终。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善终呢，它也不是靠侥幸的，不是你靠你的运气，不是这样。它还是有因果关系啊。善终最主要是要好德，啊，我们说君子不只是好好色，哎，还要好好德。哦，用这一种的心呢，啊，比如去随喜一些尽善的功德，啊，自己从三归五戒、菩萨戒，哦，乃至比丘尼的大戒，啊，各方面的呢，然后从心地法门呢，啊，来把它，把我们的这个本性呢，用最清净、最本来的面目呢，啊，来把这一期的生命走完。所以这个来讲呢，要福慧都要双修了，所以说在三世因果来讲呢，要达到善终呢，它跟我们过去的善业有关啊。但是最主要，我们最主要呢，因为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呢。虽说现在心不可得呢，但是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呢，它都没有离开这个当下啊。所以最主要呢，还是在于呢，我们呢，当前我们今生的好德啊，还有来自心里的清净光明的这个宁静。就像《金刚经》上讲的呢，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要有这样的心境啊。啊，所以说要得到善终呢，要靠好细气啊，要广积阴德。还有怎么样？止息妄念，然后呢，断恶修善，不然的话呢，想要临命终很自在啊，难。但是有个问题，有些人看说，哦、某某人实在是，哦，头顶长疮，脚底牛脓啊，啊，杀盗淫妄酒，什么坏事做尽，哦，他长命百岁，甚至他，哎，也没有生什么恶病。哦，他还含饴弄孙呢，哎呦，哦，不择手段呢，比如说 A 走了国库的这个财源，然后在世间尽放高利贷，像个吸血鬼，尽做坏事。他既然哦儿孙满堂，长命百岁，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得到恶病，那个是为什么？他前世的福报还没用完，但今世胡搞瞎搞呢，你所造的这些恶业呢？将来这个因果上呢，这个账单呢，绝对会来跟我们算账。所以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呢、啊。啊，所以想善终呢，哎，我们过去七佛的这个教戒呢，有道理，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从哪里来做起呢？就是说，不要杀害这些众生，不要杀害动物，好啊，不要去偷盗啊，不要去犯这些邪淫啊，不要去犯这些妄语啊，就是妄语，就是两舌、二口、妄言、其意，而且呢，不要饮酒，这饮酒是包括了哈、哦、这些毒品之类的东西，